让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施恩怜悯我们，亦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承担不同的使命。盼望你透过你的圣经，特别在生命记来到24章的时间，透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处境，提醒我们成为这个施恩的蒙恩者。唯到启文、唯到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求神都帮助他们从小成长，认识这个满有怜悯恩惠的神，让他们的生命里面都带着上帝的恩惠。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生命记24章。这个早上给一个题目，施恩的蒙恩者，生命记第24章。我们在家书里面有几个简单的主题和讲道的大纲，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跟住，我们就比较清楚一点。一开始的时候想跟你做一下少少集体回忆，如果你说你知道我讲什么，可能都揭示了你是某一个年龄的阶层。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很多很多年前在香港某间银行推出它的信用卡的时候，那间银行的信用卡主题叫做一卡在手，世界通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不敢岌头，是吧？即刻 Andrew 说我完全不知道你讲什么。你记不记得当时呢，这个广告呢邀请城中的名人，当时在香港有名望的人呢，就望住个镜头开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识得我吗？不识不紧要，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识得我吗？不识唔紧要，不过咧，你带住呢张信用卡嘅意思就系咁啦。你带住呢张信用卡识佢就得啦。世界通行，我其实觉得咧呢句说话好特别啊，因为呢句说话你识得我吗？成为今日我哋人心里头嘅一个主调啊，一个主旋律。人人都想人哋识你，人人都想识你，系我你要识嘅系要识我。你需要的是去认识我，个主角是我。事实上这个是现代人一种自我中心的反照，是吗？你识得我吗？你识得我吗？不过今天如果我们读到生命记24章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刚刚是相反。那个问题是刚刚相反，神要摩西提醒我们的不是你识得我吗？不是。神要我们透过摩西提醒我们的，是在生活当中，当我们遇见我们面对我们相处的人物里面，神问我们，我懂不懂得他呢？我懂不懂得这些人呢？我懂得你吗？不是你懂得我吗？是我懂得你吗？什么意思呢？回到我们生命记里面这几节的经文，在你身边的里面，你懂不懂得以下不同的人。第一类的人，生命里面正是遭遇艰难被人拒绝的人，生命里面正是遭遇艰难被人拒绝的人。摩西用婚姻当中被人抛弃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例子。生命记第24章1至3节，你读上半段，我读下半段，好不好？一二三，人若娶妻与他成婚之后，他不再在他眼前蒙恩，因为他发现他有失当的事，他给他写了休书交在他手中，又把他送去离开他的家。咁跟住呢个女人就出去离开他的家走了，就嫁给另外一个人。不过后来呢个男人，另外一个男人又憎厌他，又写咗休书俾佢交喺佢嘅手上，跟住就送佢走离开他的家。或者呢个男人唔系写休书，唔系憎厌，只不过系死咗啦。咁呢个女子要点呢？被人抛弃、被人拒绝的，不知道你今天认识几多少？你认不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你认不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你要留意，圣经不是给一个理由给男人可以写休书离婚，你读清楚圣经。圣经里面这里很清楚的是讲到一个的事实，就是男士，或者不要用男士女士，就是婚姻里面是会有离异的难处的。 这个是事实，是会出现的。但是当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怎样呢？上帝想做些什么事呢？上帝透过摩西订立律法，不是给人有一个原因可以随随便便的去结束婚姻。上帝透过摩西提醒以色列人的经文话第四节，他说那之前将他送走的丈夫，即是头一任丈夫，就不能回转，在他成为不结之后又再娶他为妻，因为这在上主面前是可憎恶的，不可使上主你神赐你为业的地成为不结。这里在讲什么？我牧师这里就是讲紧圣经给男人一个可以随便抛妻弃子的一种纵容，是吧？我只要他喜欢了只龟写只字递给你，我不好意思了，即是 good luck， 那你好行了，好行夹不送，是不是这样？我相信上帝的心意不是去给任何一方有一个随便结束婚姻承诺的一个借口。你要记住，在古代的时候，在圣经旧约圣经中东近东的世界里面，婚姻的制度不是没有今日的我们那些叫做什么注册处的，没有婚姻注册处的。当时婚姻的结合与婚姻的结束都是由一个男人他决定的。当他不再喜欢你的时候，他可以说对不住，请你离开我家，那就算数了。上帝在这里落了一个什么的命令？当一个被抛弃的女子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离开的时候，他一生就要带着一个淫乱的罪名，婚姻上面不忠的罪名。如果他再嫁的话，如果他没有这一子的婚休书的话，他随时可以什么？Cindy 最喜欢说了，被石头钉死，是不是？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我们时常都会见到这个命令，这个的刑罚很可怕的。所以用调翻转头，我们去读的时候，在这里上帝是做着什么？上帝不是给他一个藉口，某一方面在个婚姻那边随便的去结束婚姻。上帝在这里要保障保护那些被人抛弃的人。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对待你的配偶的话，你必定需要写清楚这个休书，以致他以后再找依靠的时候，清清楚楚我个之前的婚姻已经结束了。这个是对人的保障来的。经文又继续说，之前那个丈夫又不可以再接纳他，再娶他为妻。我们想得很浪漫，我们就说他们又爱火重燃，是吗？咁咁残忍呢，人哋爱火重燃，即係重新和好，咁你唔俾人咁做咩？唔係呀，呢度讲緊。呢度係对嗰个妇女唔好变成一个人肉皮球俾人踢来踢去嘅一个保障。我唔要呀俾你啦，你唔要呀俾我啦，我唔要呀俾佢啦。唔係。上帝订立呢啲嘅律法係对呢一个被拒绝嘅人的一个的保护和保障。如果不是这些的女士，这些被抛弃的人就会被这个世界或者所指骂白眼，说她是说她是犯奸淫的人，说她再嫁，又或者将她好像人肉皮球这样踢来踢去。事实上对于今日在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当中，两夫妇动不动就搬离婚这两个字去到威吓对方的人，动不动就用自己这一句的说话好像看起上来是一个王牌的人。耶稣自己怎么说？刚才 Amy 跟我们读的那段圣经讲了什么？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先在生命记那里讲了容许你们休妻，但是起初是不是这样的？不是。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跟住佢喺之前嘅第六节已经讲咗，我哋一齐读。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今日嘅世界，甚或喺教会里边，基督徒嘅夫妇会唔会？我哋信多咗电视同埋世界嗰套啦，系咪？合则来，不合则去。我哋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我哋似乎信多咗电视同埋世界嗰套，而忘记咗天父上帝，忘记咗主耶稣嗰套。但系神要我哋唔系净系向内望。神要我们向外望，不是只是看自己的婚姻。今天牧师也不是只是想提你反省自己在婚姻里面的角色。申命记的24章是提你向外望，看看你身边的里面有没有人正是被拒绝，或者是在婚姻当中受到拒绝，或者经历着的是感情上面、朋友上面、家人里面，甚或在教会里面被人拒绝。你认不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你说我不知道，牧师，我不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去留心过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去施恩给他们？在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的里面，如果他曾经经历过婚姻里面的变异的人，又或者他今天正是经历着被人拒绝的时候，你要问上帝，神啊，你愿意怎样使用我去帮助他们，给他们能够明白，或者给他们继续可以接受上帝仍然是爱他的。人家拒绝他，但是上帝仍然接纳他，他们仍然有那种的祝福，可以经历神的爱的。神可以怎样用你和我，弟兄姊妹？我们认不认识这些被人拒绝的人？第一类人，第一类的人是很难过、很忧伤的人。摩西第二类的人介绍，也都问我们，你认不认识身边那些不是难过、忧伤，刚刚相反，是充满了喜乐和幸福的人？第二类人，经文24章第五节，我们一起读。有人新娶了妻，他不用外出参军，也不用为任何事情远赴外线，他可以免疫再加一年，让他娶妻欢乐。首先圣经要更正所有我们当中的大男人，是吗？如果你以为娶了个老婆回来是要叫你欢乐的话，你搞错了。所有的弟兄，麻烦你和我一起读红色那里，是吗？让他所娶的妻欢乐。哦，跟着啲姊妹应该笑了，是吗？应该一早应该告诉你听了，牧师这段经文。尤其是你要知道，很多新婚的人，你和我都经验过，是吗？第一年的时候，哇，火星撞地球的，是吗？哇，攞命的那年。上帝在这里订立一个很独特的规矩，或者是一个的规则。他说新婚的人你要留在家中。你知道当时是没有军队的，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有需要打到来的时候才应召的，才要征兵的。那如果你是新婚的话，哦，结了婚第二天我就上战场了，这个对个屋企、对个配偶是非常之难过的事。上帝说我豁免这些人，为了要叫这个家庭能够有新婚的快乐，为了叫你所娶的妻能够欢乐。但是我想问的不是只是这一对新人，上帝定立一个这样的规矩的时候，我好奇想想下的就是，当我们面对其他人很快乐，哇，新婚之喜，啱啱结咗婚，啱啱娶咗老婆，啱啱度完蜜月，有快乐嘅事情，有欢乐嘅事情嘅时候，唔知你同我个心里面往往会諗咩嘅呢？ 当你见到人哋快乐嘅时候，会唔会牧师咁问啫？会唔会有阵时自己都总系有少少酸咪咪嘅感觉？我相信今日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人，包括你同我，如果要自己承认我哋有阵时系的而且确会妒忌嘅，有阵时我哋系会的而且确妒忌嘅，我谂我哋直接嘅即时嘅反应就系话：我从来唔会妒忌人噶噃，我唔会噶噃。啊，跟住你再问落去嘅时候，佢快乐关我咩事啫？再问落去嘅时候，我做咩嘢要酸溜溜啫？佢中意快乐，咪佢越讲咧，你其实就越酸，会唔会啊？当你见到人哋快乐或者你嘅处境唔系咁好嘅时候，特别你睇见人哋好欢乐，人哋好多事情嘅感恩，你会唔会个心里边都总系有少少酸咪咪嘅感觉？有阵时当别人比自己有更好嘅经验，有更好嘅际遇，往往会带俾自己唔系与人同乐嘅情绪，反而有時是妒忌，或者是有一種時不與我的苦澀。有沒有經驗過？為什麼他這麼好的？真是真還是假的？有這麼好的嗎？啊，真是這麼恩愛，我不信啊。會不會你都說過？箴言第十四章三十節有一句咁嘅说话，佢话心中安静是肉体嘅生命。我哋一齐读，窒道是骨中嘅柳兰。除咗有阵时我哋会对人哋嘅好有一种酸咪咪嘅感觉之外，或者今日喺教会内外亦都不乏另外一种或者牧师称之为憎人富贵厌人贫嘅人，有冇遇过？我有遇过，你咪系咯，我自己咪系咯。咩叫憎人富贵厌人贫嘅人呢？你会发觉呢啲人唔系净系讲紧钱，佢唔系净系对人对金钱有咁样嘅睇法。呢一种人系乜嘢都唔满意噶，样样嘢佢都总系可以揾原因出嚟闹、话、叹，或者喺度挑骨头，喺鸡蛋里边挑骨头。这样不好，那样不啱，这些人好像就是什么事情都有不满意的。似乎他的生活的价值，还有他要告诉人我生活的水平，就是要在我样样都不满意的事情上面告诉你。这但是久而久之，这些人甚至他自己连他的正常朋友都慢慢一个一个没了，开始发觉变得人见人怕，或者他发觉人家发觉或者他只是可以吸引跟他有相同性格特点，即是那个憎人富贵厌人贫的朋友，于是变得变本加厉，最后连自己都成为受害者。事实上今天生活的态度，这样的生活态度最影响的是谁？是他自己。这样的埋怨，这样的忧愁，这样的苦澀，是对自己的身心和灵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耗损。上帝藉摩西提醒他的子民，你要向欢乐的人施恩。什么意思啊？喂，他使乜我施恩啫？他又不是惨到好惨到粤语长片那些人咁样吓，使乜我施恩？不是，面对欢乐的人、喜乐的人，你有没有那种的宽容？你有没有给机会他们可以快乐、可以高兴？还是你在旁边指指点点，讲一些很难听的说话？使徒保罗讲过这一句说话，记不记得？一起读，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当我们看见、听见其他人的成就或者其他人的快乐的时候，除了羡慕之外， 你会不会可以学习对对方祝福，为了或者为了对方的喜乐而感谢上帝？你会不会愿意这样做？还是你仍然站在旁边的是指指点点，是讲这样讲那样？弟兄姊妹，羡慕和嫉妒是很大分别的，我们知道。羡慕可以带来欣赏和欢乐，羡慕会令到自己快乐，但是嫉妒妒忌会带来埋怨和不忿，会叫自己痛苦。羡慕是一种积极建设性的情绪，嫉妒妒忌是一种破坏性的情绪，是将自己破坏的情绪。当你发觉自己因为其他人的快乐而有这种酸葡萄的感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鼓励你首先坦白承认这件事，不要抵赖，不要掩饰，不要为自己开借口，坦白的承认，跟着坦白同上帝讲你自己这个的弱点，求神帮助我们去跨过它。酸葡萄的心态，妒忌的心态，求神帮助我们去跨过它，帮我们不单只是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懂得与喜乐的人同乐。弟兄姊妹朋友，今天用这时间留意你身边的主内弟兄姊妹，或者是你的亲友，如果他们经历上帝的祝福而感恩的话，请你不要吝啬，请你主动地向他施恩，为他送上祝福祝贺，为他感恩，可不可以这样做？我相信你可以，我相信你可以。之后经文在第六、第七节、第十和第十三节、第十六和第十七节这三个的段落里面，神就问我们，你认不认识第三类我想你认识的人？什么人啊，牧师？欠债的人。哇，不是讲笑是吧，牧师？即是债仔，即是懂都当不懂是吧，债仔见到都当什么，见我看你不到，我看你不到是吧。上帝的心是不是这样？出乎你意料的不是。经文里面第六和第十二、十三两节特别提到抵押品，欠债的人很多时候会有抵押的物品，当时债主他可以自己决定，你要问我借钱，你就要拿我要求的东西去做抵押，不是你说，是我说，我是债主，我有权话事。经文第六节说，他说不可扣押人的全副石磨和上磨石，即是磨石磨上面那块石，因为这是扣押人命。讲的什么？债主拿去的是负债的人拿了之后连最基本磨谷的工具都没了，那我看看你还会不会还钱，是吧？如果这样都被人拿了的时候，那你可以做些什么？你没有可以做，你的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立即尽快的搞定这笔钱，还给他拿回这个石磨。同样这个债主亦都可以为了逼这个债仔还钱的时候，将人唯一那个日头当衫夜晚当被的那件衣袍都拎埋去。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那人若是缺乏，你不可躺卧在他的抵押品之上，太阳落下的时候，你必须将那抵押品还给他，让他可以躺卧在他的衣袍之上。你要逼他还钱，你咪连他那件夜晚我来睡觉的衣服都拿埋咯，那他没事做的了，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我真的要尽快还钱，如果不是我会死的，我会冻死街头的。上帝在这里讲了什么？他说我禁止所有的债主去做这件事，无论他争你是什么钱财又好，物件又好，我禁止你去将人家生活基本的器具拎走，我禁止你将人家赖以为生的那唯一那一件被都拎走。 弟兄姊妹，今日摩西问你，神问你，你识唔识得在你当中欠债的人？牧师，我咧嘅即系都系几孤寒嘅，我啊冇乜借钱俾人嘅，咁所以咧我咧就唔系好识嗰啲咧系借债嘅人，或者可能系。不过牧师想提你嘅系，欠债嘅人唔一定系讲紧钱嘅，欠债嘅人可以系钱，可以系一个活喺自己罪疚嘅人、罪债嘅人，佢可以欠嘅可能系人情嘅债。未必是钱银的债，甚或是他自己心里面的心债。在这段时间，礼拜一夜晚，我们在社区中心里面看腓利门书，新约圣经其中一卷最短的经文，只有一章而已。腓利门书里面就是讲到保罗怎样劝腓利门再次接纳阿尼西姆，这个双方关系因为一个罪债而毁的关系怎样重建，怎样重建这一段关系。弟兄姊妹朋友，我想讲的欠债者亦不一定是讲争你钱，我想你问的是，你识不识得身边有一些欠紧债的人，可能是欠紧其他人的金钱，可能是欠紧自己的债，欠紧上帝的债，你怎样向这些欠债的人施恩？摩西问你怎样向这些欠债的人施恩，或者调转问这些的人，你认识他吗？你可以怎样向这些人他的需要那里施恩？经文很快来到第十七、十八两节，波西继续这么说，他说你不可屈枉寄居者和寡孤儿的裁决，你也不可扣押寡妇的衣服。我们一起读，你要记得你曾在埃及做过奴仆，上主你的神从那里救赎你，所以我吩咐你要遵行这话。十八节，跟住在二十二节，在经文完结的时候再讲相类似的说话，他说你要记得你曾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要遵行这话。上帝提醒今日的你和我，为什么要向其他人施恩惠？为什么要向其他的人施恩惠？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和我都是经验过上帝恩惠的蒙恩者。我再讲多次，上帝提我们，摩西提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向人施恩惠的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和我都是首先经历过上帝恩惠的蒙恩者。不单止在被人拒绝的当中，我们这个的施恩者要发挥作用，在喜乐的人、在欠债的人的当中，亦需要在我们施恩惠的里面发挥作用。事实上，我们对面对不同处境、不同际遇的人，我们是首先蒙恩的，这件事成为我们向人施恩的原动力。今日你和我为什么要向人施恩？是因为你和我都经历过上帝对我们很大的恩惠，这一样东西成为我们生命去帮助别人的原动力。弟兄姊妹，如果旧约上帝的子民有这样感谢的动力，今日的你和我在新约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拯救的缘故，我们而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我想问我们的动力在哪里？我们的动力岂不是更加应该再大一点？因为上帝是亲自派他的独生儿子在十字架上面，为了你和我连命都不要去拯救你。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们那种的感谢的心、那种感恩的情，是应该更加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得到出来，而不是每一天活在那个苦劫、那个苦毒、那种的怨恨、那种的埋怨的生命的当中。你留意自己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上帝的恩在自己生命里面流露？ 我们向其他人施恩，弟兄姊妹，我再提你，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充满喜乐之后的反应，一种回应，一种流露。上帝要你和我经历祂的恩典之后的人，将这个恩典，这个恩惠带出去给其他的人一样的经验。上帝盼望我们在其他人的生活当中，或者这样说，上帝盼望其他人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样经历上帝这个生命的恩。上帝邀请你和我蒙恩的人成为施恩者，成为施恩者。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教会其实就是一班蒙恩蒙上帝的恩拯救的一班人。没错，你和我都要坦白的承认，大家都是几岩蚕的，是不是？大家都是起晒杠的，如果不是上帝都不用拯救你了，如果大家都是好人，是不是？上帝拯救你，拯救我，正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有缺陷，我们都是有缺乏，我们都不是善男信女。但是上帝盼望的是，在你和我身上，我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对其他人都有相同的恩典。因为教会就是一班被上帝的恩典充满的一个群体。没错，今天我们可能经验着很多的艰难，牧师知道。没错，今天可能我们经验着很多失望，牧师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艰难，我们在这些失望的里面，忘记了自己是被上帝拯救蒙恩的人了。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恩惠有多大了。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再被这个蒙恩的心，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感谢所充满。慢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变成很苦涩，会变成很不忿。我们看样样东西都不顺眼，我们觉得样样东西都不妥，我们觉得人人都是对我们不好，我们看不见那些被拒绝的、喜乐的、负债的人在这里等待着上帝透过我们向他们施恩。我们只是看见一个二个都是对我不好的人，是不是这样？一个二个都是剥夺我喜乐的人。我今天为什么搞成这样啊，牧师？是因为他。我今天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啊？是因为这件事。我们或者仍然会一时三刻努力的去帮其他人，但是不是出于喜乐，不是出于蒙恩的感谢，是出于责任。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苦涩，充满了不忿。我们对人是这样，我们对其他的信徒是这样，我们整个教会都变成是这样。不是，上帝说我们是先蒙神的恩惠的人，我们永远是首先上帝无条件已经施恩了给你和我的人。既然我们是蒙恩的人，所以上帝先邀请我们去承担这个向其他人施恩的命令。我们是蒙恩者，我们是蒙神的恩惠，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被称为义的一班人。上帝不想我们停留在只是不停在经历，在等待追寻上帝恩典的阶段。神邀请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将上帝的恩惠，将上帝的怜悯透过我们自己去传递给其他人。回去经文的第八节，用这种的态度，摩西说，去对待那些患病的人。经文说，有人皮肤病发作的时候，你要谨慎严格谨守遵行祭司利未人所指示你们的一切，就是我所吩咐他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在古代的里面，你知道患大麻风是没得医的，患大麻风人人都会说你是遭天谴，你知不知道？上帝惩罚你，你当然犯了罪了，跟着是人见不是人爱，人见人走的，是走夹不头的，是遭人白眼的。患病的人时常是有一种很大的羞愧羞辱在他生命当中。摩西说，用这种施恩者的态度 去面对这些患病的人，用这些施恩者的态度去面对生活里面有缺乏的人。经文继续说，他说你们第十九节，他说你们要在自己的田间收割你的庄稼，当你忘记一捆的时候，不要回去再拿了，你要留下给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当你打橄榄树的时候，不要将检查汁剩低那些，你要将剩下的橄榄留给寄居者孤儿寡妇。当你在葡萄园采摘的时候，不要摘尽所剩低的，你要将它留给寄居者孤儿和寡妇。经文不断地重复提醒你一样很重要的原则，要用这个蒙恩的一个施恩者，一个蒙恩的施恩者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患病的人和生活里面有缺乏的人。这些人有什么特别？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共同的一种生命里面的难处，就是他们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尊严和自主，他还不到事。患病的人他在病床上还不到事。这些孤儿寡妇寄居者，他只是可以执人跌落来的零碎，他生命里面一点尊严都没有。没错，今天我明白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很狡猾的，是不是人？很多人是扮有需要去哄你可怜。没错，牧师也都应该要提弟兄姊妹，我们要需要有智慧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不希望的是这种的小心，这种的注意成为我们一个原因，变成我们对其他有需要的人不闻不问。在过去我们教会里面，由开始到去年，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寒冬送暖的行动。我们每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一次，我们落到downtown，很多弟兄姊妹都参加过。我们很简单，只不过是做一些送饭、招呼或者是执拾的工作。每一年我们去邀请弟兄姊妹参加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切的一年一年的参加，有很多姊妹问很多的问题，问到说你这样帮到他吗？你这样帮他的时候，他就生一个依赖的心态咯，他就年年吃饭就是饭来张口咯，他就不会自己努力咯。我们明白的，但是我们值得问自己的就是，当我们这样去质疑的时候，是不是叫你对其他人的怜悯之心多了还是少了呢？当我们有智慧去懂得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不要叫他们建立那个不健康、依赖甚或是怠惰的心态的时候，会不会同一时间我们失去了对人的怜悯之心？我都不知道他是真定假的，当他是假的哦，这样啊，帮不帮我？不帮啊，找个第二啲方法啦，找其他的途径啦，叫他去啦，他最喜欢帮人，那么喜欢帮人就叫他帮，帮晒他就好啦。神将我们的需要，弟兄姊妹，是他首先将我们的需要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同不同意？今天你和我需要拯救，上帝摆了这件事在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位置，重要到一个地步，他将自己的独生儿子派了来。因为这样，今天我们值得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将其他人的需要也都摆在自己的心上？我们有没有摆在心上？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认不认识这些人？你知道牧师这样问的时候，不是想你答我不认识我想你答我为什么不认识多些这些人。施恩的时候你和我的态度是怎样？我们看重的是你认得我吗？还是我认得你？弟兄姊妹，我认识你，你的需要我明白，我留意，我愿意帮助。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我们是不是愿意其他人亦都同样得到这个恩典？蒙恩者成为施恩者，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件事更加合理？蒙恩者成为施恩者，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样更加合理？完结的时候，让我们读《申命记》22:18，成为我们今天一句的金句，以及对我们一个最后的提醒。第二三，你要记得你曾在埃及做过奴仆，上主你的神从那里救赎你，所以我吩咐你要遵行这话。《申命记》22:18，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在这个早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这一刻帮助我们安静。上帝透过摩西在《申命记》24提到很多不同生命际遇的人，有被人拒绝的，有在喜乐的当中的，有是欠债的，有是缺乏的，有其他林林种种各样的人。圣灵啊，我祈求你这个早上帮助我们在安静的当中能够留意一些我们身边认识的面孔。圣灵啊，帮助我们在这一刻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的面目，这些的样貌，是你正是提醒我们需要去施恩的人。圣灵啊，求你在这一刻，你在我们的安静等候的里面，将这些的人的面孔带到来我们的面前，亦都求你亲自的提醒我们，帮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将上帝的恩惠带到他们的当中，帮我们成为一个蒙恩之后的施恩者。给我们清楚了解回答回报上帝的恩惠，上帝的要求就是成为一个施恩者。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样貌面孔的时候，让我们对神有一个的承诺。神啊，帮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合适的说话以及行动，去帮助你，让我现在看得见的这些人，告诉我听，我来紧这个礼拜应该怎么做，告诉我听，在这几天里面我应该怎么做，告诉我听，我可以怎样为他们祷告。圣灵啊，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